赞美主，今天又是一个复活的日子，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他的脚前，我们很感恩。最近我们一直在分享《腓立比书》。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写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他特别吩咐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常常数算恩典，纪念那些该纪念的，甚至他在第四章第九节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也讲过。保罗要大家学习他，看看他怎么，听听他怎么说，看看他怎么行事为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保罗已经得到基督，他满满的里边有基督，所以他活出来的就是基督。他要大家学他的，不是以前那个扫罗。不是他那个人，是他里边的基督，还有他怎么来得到基督的，这些是我们要从他身上学的。那我觉得腓立比书里边有很多他所讲的，我们可以来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到在后面一段，他说第十节开始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想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一段我觉得特别好，提醒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特别是贫穷或者富足，饥饿或者饱足，在什么情况中，他都得了秘诀，他都处理得很好，他都只仰望神，他都能喜乐，他都能感恩，而且给人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分享这一段，或者是甚至是下边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要从保罗身上学些什么，因为这一段也是很值得我们学的。刚好最近也是美国、加拿大特别是美国感恩的季节。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在美国感恩节是最大的节日，等于我们国内的春节。他们家庭一般一定是在这个节日大团聚的，有一个很丰富的晚餐，所以每年感恩节我们都会唱一首诗歌。感谢神， 这首诗歌里面就是讲到，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要感恩，都要感谢神。我盼望我们都可以学会这首诗歌，跟数算神的恩典都是非常好的诗歌，让我们都学会。我们现在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带我们唱这首诗歌。
在感恩节的日子里，我们是用心灵诚实来赞美你。我们是怀揣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朝见你，感恩，祝你在每一天怀揣宝贝我们，感恩，把我们从死荫幽谷中救拔上来。感恩赐给我们喜乐平安，感恩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来享受你无尽的恩典。感谢神，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凡事担当。感谢神以往的同住，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和煦春天，感谢神晓色秋景，感谢神收取我眼泪。感谢神应允我祷告，感谢神火为垂听，感谢神虽经过风暴，感谢神他是供应，感谢神苦也是甜，感谢神绝望的味，感谢神无比是爱主，感谢神无限回，感谢神赐不胖玫瑰。感谢神赐他有赐，感谢神全家活入围，感谢神天涯分翅，感谢神奔波或惆怅，感谢神数天平安，感谢神。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谢谢你给我们无尽的盼望。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地过如同在天的生活。主啊，我们要你，我们要得着你更多。我们真的不要再回到埃及那个苦日子当中。主啊，我们要一路的跟随你，无论前面或有高山，或有低谷，或平坦，或曲折。我们都笃定了心志，要跟随你，一直他走到底，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假如我们能够像诗歌所唱的，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感谢神，我们都感谢神。当主，听我们的祷告。或者他没有垂听。当我们在风暴当中，或者是在阳光和煦的日子， 我们一样感谢神。当他赐给我们很甜蜜的日子，或者是有苦难临到我们，我们都感谢神。有时候虽然好像香花漫烂，但是当我们想去采的时候，却发现它有刺。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感谢神。当我们全家人和和乐乐团聚在一起，我们感谢神。但是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或者神的差遣，我们分散在各地，我们也感谢神。就是无论遇到什么环境，我们都感谢神，感谢神。这样的人生一定是很喜乐的人生。所以我们来看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使徒，可以说在所有的使徒里边，在所有的书信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写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他自己也很喜乐。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读过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三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去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保罗非常的喜乐，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他是在监狱里边，但是当他在写信的时候，应该不止在想写信的时候，他每天一想到主的恩典，一想到很多他传过福音带他们信主的这些信徒，他们生命都很长进，他就喜乐，大大的喜乐，不是一点点的喜乐，是大大的喜乐。他喜乐的原因除了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人很思念他，很思念他，他为这个很感恩很喜乐。下边呢就是讲到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对很多问题的处理，他怎么活在这些情况当中，因为他那样看待事情处理事情，他那样活在那样的心态当中，所以他整个人整个生活就是喜乐的。我们来看哈，他说我并不是因困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有一个秘诀，就是他在什么情况当中他都可以喜乐。特别这一段话呢是关系到好像他的物质生活怎么样，他有没有钱，或者是别人有没有奉献给他。看这一段我们好像特别是关系到这个。那的确呢，对怎么对待钱财，怎么对待奉献，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灵命，我们跟神的关系，关系到一个人 他对神的信心，他，他依赖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担忧都跟钱有关，很多教会的运作都跟钱有关。一个人有没有信心，也可以从他怎么对待钱财这方面看出来，甚至因为钱财的事会引起很多的不必要的纠纷。当然也是可以，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也因为不正确的对待钱财，不正确的对待奉献，可以使一个人在神面前倒闭。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的妻子叫撒菲拉，当时圣灵带领，是大家都房屋共用，很多人就卖了田地房屋，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就是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肢体的连结，我相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末开始的，到第二章、第三章讲到的，他们信徒都聚在一起，都住在一起，房屋共用，每天就是很喜乐，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祈祷，感恩、赞美、听教训。这样来过日子，我相信那一段日子是圣灵带领的，是神给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一段很美好的日子。所以当时凡是被圣灵带领有感动的，全部把田产全都卖了，就把钱打来，自己也加入这个大家庭里边。但是亚玛利亚，他不是真心真意的完全仰赖神，相信神。既然神是这样供应的，大家都能够得到饱足，我把钱拿出来，也绝对不会缺乏的，是不是？那他呢，还私下留下几分，为什么呢？他觉得万一。大家把钱用光了，那我怎么办？我还要自己留一点，等到没有的时候，我有钱用。当然，那个时候圣灵的带领啊，我们不是说叫大家都要这样，现在要过这样的生活。目前圣灵没有带领基督徒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把田产卖了，拿来使徒的脚下，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圣灵是那样带领的。很多有钱人，像巴拿巴他们，很多的田产什么，他们全都卖了，都拿来。神就在那一段时间大大的祝福教会，大大的祝福教会，人数增添增添，每天人数都增添，而且都是真的来。得着主，被圣灵充满的，那么他这样做呢，就是他没有，他不是真正的相信神，也没有完全的顺服神，自己还有私心，还留下一点，就是万一没饭吃了，那怎么办？那我还自己还有一点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还欺骗。他欺骗，你知道那个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使徒们是很有恩高的， 谁做了什么事，暗中做了什么事，怎么想，他们都知道的。当然，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哈。有一些人也会宣称自己好像有这种恩赐啊，会想到别人想的，但是我们要看啊，要有印证，而且要很小心，是不是这个是啊，这不事实是不是这样？像彼得他当时他就亚拿利亚一进来，他马上就知道，也许神已经事先告诉他了。说亚拿利亚有欺骗，所以当他进来的时候，彼得一问说：“你这些是不是你全部的钱？”他就说是。彼得就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因为当时那样一个生活的模式是圣灵带领，是圣灵来要做的。大家把钱全都拿出来，也是圣灵的带领，是当时必要的。”而亚拿尼亚没有这样做，还来骗、欺骗，他以为人不知道，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圣灵知道，圣灵一定知道的。所以他不是骗彼得，他是在骗圣灵。所以当彼得说这句话，他立刻就倒下去。接着他的太太来了，当然他们就有一些人就把他抬走了。他太太来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彼得又问他太太说：“这些你告诉我，这些是不是你们卖田地的钱？”他也说是，又一个欺骗。然后他也立刻倒下去。所以就说，当然首先就是说他不相信圣灵。不相信神的带领，不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而且还来欺骗。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这种欺骗是一件很大的事，因为当时圣灵在教会中做很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得能力，要得主的生命，必须要完全的降服，完全的倒空自己，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不只是说我们不敢有自己的欲望，不敢有自己的野心，不敢有自己想要自己喜欢的东西，更不能够有贪心，更不能够胆敢来欺骗圣灵，是吧？所以当时那个教会呢，是极其圣洁的教会，不能有这样的罪恶在其中，所以才遭遇那么严重的结果。有些人说：“哇，好可怕哦，好可怕！”在旧约的时候，哇，神怎么杀那些人，好可怕！在新约的时候啊。只是为了一点点钱骗了一下就倒闭了。要知道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烈火。在当时是不容有一点点罪恶在他，在这教会当中，因为是一个刚刚诞生的教会，是完全是神掌权的教会。一个神掌权的教会必须是圣洁的，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要来挑战神的主权，就毁谤摩西，结果那些人也是倒闭，因为当时神就是使用摩西，摩西在神面前不敢有一点点自己的意思，就是神说什么他就常讲什么，他不敢加添，不敢减少， 完全是好像一个话筒一样，没有自己的意思。那么谦卑的一个人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居然有人要来挑战摩西的不只是他的地位，好像还要说，好像神只跟你讲话嘛，不也跟我们讲话嘛？还有摩西做的这些对我们是有害的，他把我们从埃及的美地带到旷野，这么荒凉，这要什么没什么，就是其实就是在挑战神，就是在抱怨神。所以那些人好像说他们也没有杀人放火啊，就是这么讲讲而已嘛，也倒闭了。我们不知道神在教会中还会要做什么洁净的工作。当我们在现在是末世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要来大大的洁净他的教会，也要来大大的洁净他的教会。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些抱怨啊，或者无中生有引起事端来毁谤神使用的一些人，也许有一天神的火也会降临。而神所使用，对神是完全真心的，不是要别的，是单单要耶稣的这些人，我相信神会保守。就像罗宾森师母，神要他把一切交出来，把一切交出来，把一切都交出来，全都献给神，不要有自己的东西。那么他真的把他能想到的都写出来，他最爱的他的丈夫啊，他的家人啊，还有甚至他的服侍啊，他的什么全都写写写写写写了，他觉得没有了，好像我心里很在意的东西我都交出来了。但是神当他离开那个房子的时候，还有一样你没交出来，什么呢？你的好名声。感谢神哦，他很感谢神，他赶快回去把这一个加上，把他的好名声也交给主。还是好像好在主提前这样告诉他，因为马上火的试炼就要临到他，他就乖乖的把那个说交出去。然后他在那个书上边，因为这本书不是他自己写的，是别人给他写的，不过是可能是在日记中，他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我做得很好，我真的是把他的好名声交出去，不久他就毁了。就是接着而来的就是本来大家是很尊敬他的，他跟他的先生在底特律的时候牧会是很成功的，很多人称赞他们可能甚至高举他们，觉得他们很有恩高，又很顺服神，又等等等等哈，很会讲道。但是一下子全完了，人家说他是异端，甚至说他有一些可能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从邪灵来的。而且他那个服侍，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毁谤？是神先打击他的服侍，甚至他做接管另一个教会，那个一点启示都没有，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然后，好像在聚会中也有点死气沉沉，没有什么神的同在一样。 结果那是毁谤之声就起来了，就讲他讲他，就是讲到他不是出于神的，他是异端的，又可能是有邪灵啊什么，就弄得他一败涂地。但好在神预先叫他把好名声交出来，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他还能坚持得住，因为神已经预先告诉他了，他的名声必须要毁掉。所以他就仍然能站立得住。但是我们来看，毕竟他是神要使用的一个人，神让他经历这些是为了要倒空他、剥夺他，让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他也看到说，不是他自己能够来做什么很好的事工来带领人，来使教会兴旺，不是的。他能够成功，是因为他顺服圣灵，跟着圣灵来运作，所以一切都是圣灵做的。那现在他是不是没有圣灵了？也不是，只是圣灵让他经历这个，所以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他天生有，不是他一直有，那一切的成功是因为圣灵在做，所以先生圣灵不做他就没有，使他更深的认识自己，更深的来依靠主，但因为他这样的，他是神手中一个要用的器皿，必须这样来剥夺，必须这样来倒空，必须这样来粉碎他。而他能够顺服，能够依然相信主，所以这个试炼就过去了。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罗炳生师母还是罗炳生师母啊。他经过那一切的试炼，就成为我们现在大家要学习的罗本生师母。正如我们要学习的保罗一样，不是学习他，是学习他怎么在守神的手中全然的顺服。而那些诽谤他的人呢？后来有一个就好像不明不白的就去死就。不明不白也没人纪念的就离开世界了，而有很多呢就反过来支持他来做见证，说他是属于神的，他的很多服事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是能够把一切都交给主，把一切都交给主，把好名声，我们最注重的好名声也交给主，那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我原来完全没有想到要讲这些，我想看是不是圣灵的带领。保罗也是这样的人，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无论人怎么逼迫他、毁谤他，他只是看着主耶稣，只是注视着主耶稣，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被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中来传讲耶稣的，神也预先告诉他，他会遭遇到很多的逼迫，所以他也是已经，我说已经有打预防针， 所以，当保罗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的时候，他的心智没有动摇。可能魔鬼就是要把他赶出亚细亚，赶出马其顿地方，不要他往前传福音。但是保罗听主的，不会去听魔鬼的。他继续的往前走，因为在一个，假如保罗在大署，他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家族，他是出生在名门望族，他在他的家里会有很安逸的生活，他绝不会有缺乏的，但是因为在奔波在那一些。他不认识的地方，那就有时候会有缺乏。但是这个时候呢，神也兴起很多人来供应他。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对待生活的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就是只仰望耶稣。只看耶稣，只来看他，只看耶稣荣耀的工作。他不是去看我有没有，我口袋里还有几块钱，我今天吃了，明天有没有？他想都不去想这些。今天有这一顿，我就吃这一顿，下一顿是神的事。他看的是什么呢？哎呀，我。传福音给的，带他们信主的这些人，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好好爱主？他们能不能够同心合意？他们是不是，更认识主了？生命更有长进了？他记挂的是这些，所以不管是在富足的时候，在。储卑贱的时候，储卑贱，我想就是说，他没有钱，要靠别人来供应他，或者是他现在变成一个囚犯，不是一个在街上大家都很尊敬，看到都要点头的人哈，是一个囚犯，所以他是。处在一个很卑贱的地位上，但是呢，在这样，他也感谢神，他也喜乐，他心中对这些不重视、不重要，这些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顺服神，神有没有借着我。成就了他救赎的大功，那些人是不是真的认识主了？真的来要主了？真的来跟随主了？这才是他最记挂的事情。然后，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就是饱足的时候。他可以很喜乐，跟大家饱饱的享用一餐，但是缺乏的时候，可能在路上一两顿都没得吃，或者是哇，今天什么都没有，像我们，亚洲哈，特别是国内，说只有稀饭跟咸菜。或者是就是很简单的，那也吃得很高兴，因为有主的同在。或缺乏，或有余，有时候可能哎呀，有很多人纪念他，奉献给他，哇，甚至 有啊，都有鱼了，够好几天用。那他可能当时有鱼的时候，他有鱼的时候有鱼时候的处理，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可能赶快要啊，跟其他的童工共享，要纪念其他的童工。我记得戴德生在国内，在中国，当时他是有一个机构是内地会，就是有很多从海外，特别是英国跟美国、加拿大，有很多，就是他做到后期了，有很多就是乐意奉献到中国参加，加入这个内地会来。中国的内地传福音，我们知道国内的内地那是比沿海那些城市是穷困很多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需要靠信心生活。有时候，戴德生就是要记挂这些童工们，他们有没有饭吃了？当一有奉献的时候，赶快要分配到所有这些各地的童工的手里哈。那有时候呢是逼迫来了，他也很记挂他们，切切的为他们祷告。就是说，一个在带领的人，他们的心他是会记挂别人，所以当有余的时候，他一定是想着怎么跟这些童工来分享。当缺乏的时候，他也感谢神啊，就是相信我们的神是供应的神。当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神的供应一定会来到，所以他也不担忧，同样可以喜乐，可以唱感谢神的诗歌，而且保罗的，我想他相信他仰望的是神。他不会去想，哇，这个人会不会奉献给我啊？那个教会会不会奉献给我啊？假如一个服侍神的人，把他的眼目、把他的需要盯在这些他所服侍的那些教会啊，或者是的人的身上，那就喜乐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当我们的眼目盯在人的身上，你就无法喜乐，你会整天提心吊胆。当我们以服侍神为来饱足杜甫的需要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你就喜乐不起来了。你心里就会担心、害怕，甚至抱怨，甚至产生很多的苦毒。这就是我们把眼睛盯在人的供应上边，甚至会无端端生出很多很多事情来。我们自己真的要留意，保罗都说有些人，以传福音为什么？就是要使自己的杜甫，得到保足。还有一些人到教会来，不是来要神。有些人到教会来，是要来找朋友，得安慰，加入一个团契，有很多，就一起唱诗啊，甚至可以诉诉苦啊，然后别人是会安慰，甚至哇，当有人奉献金钱的时候，哇！有些人发现，原来教会还可以， 得赞的好处。
嗯嗯。
慢慢就会把那个焦点转移在这边，一来来教会就想要得好处。甚至呢，我们通常教会有聚完会有那个爱言，不一定很丰盛，但是也很但是有的吃得饱了，所以很多人后来讲见证，他说大家会又可以吃一顿免费餐，就很喜欢来。当然呢，对那些真的穷的没办法连一顿饭都有问题的，那他们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理解，但是也可以帮助他一些，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重点是要把凡是来教会的人，凡是来到我们身边的人，要把他带到神子里来，要让他来得着神，要他自己跟神有关系，来仰望神，来得神自己的供应，不是一直来仰望人。当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反作用，变成使得这个人不去仰望神，不来直接与神连接，一直在仰望人，一直在仰望人，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关系。就在这些事上，我们必须留意。我昨天听到牧师讲到一句话，就是很多教会发生问题啊，或者是强留人不准人走啊，什么什么哈，很多跟钱有关，很多跟钱有关。
嗯，不敢再去。
啊。
他们犯错了，不敢去讲。
嗯，他们什么？
犯错了，违背神的话语，他也不敢去得罪他。
就是那些有钱
妥协
了。哦，就是说对一些有奉献的，或者是有钱的人呢、啊，在教会当中，就是传道人自己不敢得罪这些人，怕等一下他不来了或者不奉献了。
要坐在前排的位置。
嗯他们还有特别的位置要坐在第一排，在我家附近一个教会哦，他说，就是有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姐妹了，很有钱，她是从别的教会要来这个教会，然后公开声明，我每个月奉献，是每个月还是说一个礼拜？我每个月奉献1000块，你们要让我当董事会主席。
有，
有，
还是很多。
嗯，
公然这样提出来哦。所以就是说，在钱财方面，我们要处理得很好。我们自己本人作为传道人，你要学，要像保罗这样。不要去依赖人，就是依赖神。当神供应，当神今天供应多，明天供应少，我一样的相信他，我一样的感恩他，我相信他绝不会让我一直缺乏的嘛，只是偶尔缺乏一下。一定要感谢神，要他这样，他不依赖人，他依赖神，他就过得很潇洒。
嗯。
我不被任何人所辖制，他就很自由，该讲的他都会讲，该提醒的都会提醒，该责备的都会责备，所以他就很自由，所以他可以很喜乐。为什么保罗这么喜乐？因为他过得很自由，很自由。真的，我们服侍神的就是 要学保罗这样，要有这个秘诀。我不看人，我不依赖人，我就是依靠神。然后对那些到教会来的，他需要什么，我也要很清楚，我也要很清楚，不是把教会当作一个上堂。我们以前有一些佛教那些庙啊什么，还有他们有个地方叫上堂，就是人家来就会给一碗稀饭给他吃，通常就是给一点吃的了，都不会给钱的了。那些就是做好事，然后有人家里死了人，别人都很怕，都不敢去碰死人的，他们就会去处理，就是帮助这些人做一些啥事。但是教会不是上堂，教会是应该做上司，但是教会是要把人带到基督这里来，是要让他认识基督，让他得着基督，他也能够像保罗这样过日子。你说他多喜乐，他也像保罗这样得到供应。保罗有饿过吗？当然也有，但是他会饿得皮包骨，饿得没力走路，饿得躺在地上吗？没有，保罗都是一直那么一个那么充满活力、充满圣灵的能力，到处传福音的人，喜喜乐乐的一个人。当每一个人都来真正跟耶稣基督连上，来得着他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都是可以过这样富足的日子。可以说保罗的日子啊，表面上是有富足，有富足的时候，有贫乏的时候，有饥饿的时候，有饱足的时候，但是在他灵里的生活，他是天天富足的，没有贫乏的。所以我们自己要过这样的生活，凡是来到我们这里的人，我们也要让他懂得有这样的生活好过。他要的话就可以来操练到他可以过这样的生活，除非他不要，他的动机本来就是不纯的，他来就是要来得到那个看得见的帮助的，那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的教，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焦点就是要带人也来过这样富足的生活，而不是一味靠着自己的天然的同情，天然的好去帮助他。我们帮助人只能一时，他很紧急很紧急的时候，而且是在圣灵的感动跟带领之下，圣灵叫你去帮助他，你就去帮助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好心这样去帮助一个人，一定是要随从圣灵的带领。然后接着呢，就是要把他带到神这里来，让他也跟神连接上，让他可以过一个富足的生活。不能让他一直在仰赖人，一直在仰赖人，然后好像啊，今天谁对他好一点，帮助他，他就说他好，就讲那个人的好话。然后你过几天你没有帮助他了，他就完全反过来了。这样完全是世界上的人，这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人带来归向主，让他自己亲自跟主连接上，让他亲自主到 得到主的帮助，得到主的供应。一个只仰赖主，只来得到主的供应，而且完全不去仰赖别人的，这种人就是自由，最自由的人，最富足的人，也能最喜乐的人，没有人能够把他的喜乐夺走。所以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我想那个时候腓立比人他们也是有一直有供应他，或者我们可以看下边哈，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他这句话是接在前边讲，在什么情况中，在什么情况中，他都可以靠主大大的喜乐。不是因为在外表上看起来环境好了，哇，人很多，服事很有果效，或者是奉献很多，就喜乐。不是的。是凡事都能做，就是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什么，在什么条件底下，他都可以喜乐，他都可以继续的服侍神，不会因为今天样样都好，样样都好像橄榄树也长得很兴旺，葡萄树也一串串的很多，牛也生牛犊，羊也繁殖了很多，我就感谢神，感谢神。等一下，橄榄树不结果子，葡萄树也枯干了，牛棚里也没有牛了，羊圈里也都一只只倒在那里，我就没有信心了，我就没有信心了。不是，就是。在什么情况中，我都照样服侍神，我照样相信神，我照样赞美神。这个保罗的秘诀。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天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在这里就是刚刚以巴弗提可能是一两年前来的时候就带了一大笔 奉献款来给保罗，那保罗也收下了。即使神一直在保罗需要的时候就会有供应给他。而这里腓立比人在当时马其顿一带呢，他们是很特别的，就是他们是一个主要奉献给保罗的一个教会，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他们都常常派人拿奉献款去。那一个教会能够奉献给这个事工或者是这个传道人，就说明他们认同这个，认同这个服事，他们觉得从这个服事当中，他们很受益，很得益处，使他们更认识神，更加得着神。所以他们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很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也很长进的教会。保罗很想起他们，就很高兴，很喜乐的一个教会。那他们就是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他们有很清楚的很清晰的分辨能力，他们认定保罗这个事工是神要他做的，而且滴滴是大大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往基督这里的，所以他们就很甘心乐意的支持他，一而再的送奉献款来给保罗。那我们看到保罗当这些人甘心乐意奉献给他的时候，他也是接受的，他没有说哦，不用不用，我现在有了，不用不用，你们不要拿了，不用拿。我们可以告诉人说，我够了，你不需要再奉献。但是假如是保罗有其他的同工在别处，他可能需要也供应他们，那他可以接受了再供应那些同工。所以马萨牧师常常跟我讲一个原则，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喜欢好像不要就不用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说塞来塞去是哪一些信息硬不要硬不要。他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他就说never reject, never ask, never reject, 就是你绝不要去跟人要钱，甚至是暗示说我很需要啊，我教你怎么样啊，我很需要啊，他博取大家的同情，然后来给你钱来供应你，这个叫向人要，甚至暗示你是常常讲解自己的困难啊，自己的多可怜多可怜，然后大家就会很同情，就要来给你，或者说哦，现在有很多事工呢，他们公开筹款的，我要去哪里服侍，我们要去哪里传福音，那里的人多穷多穷，好像是说要给那些人，然后就叫大家来奉献哈。我们 JMI 不要说我们这样，我不知道现在其他的怎么样哈，就是起码从周牧师开始，我们是不会去筹款的，不会叫大家说你要来奉献，要来奉献，我现在要开始一个事工啊，我有多需要什么，这是暗示人来奉献哈。这个就是说明我不够相信神。假如我够相信神，我就相信这时候若是神的事工，神自己就必定会供应。是他的事工，他必定会供应的。但另一个呢，你也不要拒绝，不要拒绝。马萨牧师曾经在一个中国信徒的家庭，然后他们就很有心的，就从家里带一些觉得很好的，或者是不知道还是买了一些水果啊什么，就想留在这个家给他们哈。那个你怎么讲？我不要，我不要，我不需要。 你拿回去，你拿回去。嗯嗯，你留在这里，等一下我也扔掉的。结果是，他当时那个镜子好受伤，好受伤。就你不是拒绝我的留影，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好意。所以他就是 never ask, never refuse。就是，假如是神有感动，有人要奉献，那你就收起来。你从他手里收的，就等于是你接受。有别的地方需要，那你可以转送给别人，或者是你可以留起来，看神以后要用在哪里，要怎么用法。Yeah, 就是说也不要拒绝。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学这些 Never up, 绝不要，从不要去暗示或者是公开去筹款，这些不要做，或者是暗示不管是事工的或者个人自己的需要都不要暗示。你相信神一定会供应，而且可以经历一种神迹的供应，你会很兴奋，很特别的，更加感恩，更加相信神了，你信心也会增加了。我们的神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去依靠人呢？为什么不来仰望神呢？神绝不会让我们缺乏的。然后人家讲明是有感动奉献的，你也从这感恩的心、喜乐的心接受，然后祷告看神要怎么用。刚好你那时候刚好需要，那你就用呗。假如是你那时候是有余的，那我们就把这笔款放在神面前，看神要怎么处理，等候他来启示，就是这样。我相信凡是神做的事工，他一定会供应，不会缺乏。然后多收的也不会有余，少收的也不会有缺，神一定会供应，一定会供应。感谢主。所以保罗是很喜悦的，接受了腓立比人的馈送，因为他从他们的奉献这里知道他们跟他同心，他们认定认可这个服事是神啊，是从神来的，是神要做的，所以他们等于也在金钱上参与了这个事工，让保罗可以一无所缺的，不只是他自己，他的同工或者是某一个教会有需要。后来保罗在哥林多书不是讲过吗？让他们在主日的时候就把奉献收好，然后要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更缺，那些信徒都没有像他们那么自由的教会，因为那里有公会啊，要什么随时都会逼迫他们。而且当时的使徒是从那几个渔夫开始，当时那个使徒还是原来的渔夫，渔夫是被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就放下渔网，等于放下自己的工作，是一点收入都没有的，所以就来了，在耶路撒冷，后来还成为一个在那里有一个总会那样在那里，所以很多人是有需要的，或者是后来从各地来的信徒啊，那个时候是有需要的，所以在马其顿这里他们收了奉献就带到耶路撒冷去给他们。所以就说 怎么处理奉献，怎么对待奉献，怎么对待自己的有跟没有，富足或者是卑贱，就是一切都是仰望神，你就可以很喜乐，可以很喜乐。这也是保罗要我们学习的，非常需要学习的，因为当今的教会有很多关于钱财的问题，有很多因为钱财引起的问题，我们很需要学习保罗的原则。感谢赞美主。哦，我有一个提醒，今天是我们11月份最后一个主日，下个礼拜就是11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领圣餐，所以下个礼拜请大家预先准备好。我们还是再来唱那首诗歌，感谢神。我想保罗就是一路都感谢神，感谢神这样过日子的，所以一切都是神，他的服事是神开始的，是神差派他的，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不是他有哦，我有感动，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做那个，那里很需要我要去，他一切都是从神开始，由神由圣灵带领去做，他有时候要去这里，圣灵禁止，就不去了。然后在金钱的事上，在供应的事上，在奉献的事上，他全都是仰望神，他也乐意接受那些因神的感动，跟他同心合意，传福音，认同他的事工，在金钱上来支持他，帮助他参与他的事工的这一些奉献。那我们保罗一直一直的跟腓立比人讲，我很感恩，但是我最看重的是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现在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我最注重的是这些。他不会说因为腓立比人奉献给他就哦，是啊，你们都很好，你们都好，你们是最好的最棒的，就不敢提醒，不敢责备。我们在前面看到他有责备，有提醒哈，就是因为他不是仰赖他们。假如你们不喜欢听我的提醒，不提责备，你们不奉献给我没问题，我不是看重你们的奉献，你们的奉献我很感恩，我谢谢你们，也为你们感恩，也求神更大的祝福你们。但是最想要看到的是你们当中有没有圣灵的果子，这是他对待一个教会的态度，我们对一个个人也应该是这样的。就他奉献给我，我感谢他，很感恩，感谢他，但是我更想看到的是你有没有来得到耶稣，你有没有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还有对那些一直心就是想要来得好处，想要别人帮助他的，我们也要很留意，不能让他停留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他一时的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不能用肉体的同情去一直同情他，而是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丰富，灵里的丰盛，甚至他的需要有神迹般的供应。你想神不能供应吗？以利亚在那个河边，约旦河边，神派一只乌鸦，很准时的，时间到了就把肉送来。 水干了，乌鸦不来了，神供应一个寡妇。他原来只剩一把面粉，一点点油，他想捡几根柴去做饼，让他跟儿子吃了就等死。但是以利亚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然后你自己才去吃，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那个寡妇居然也相信了，以利亚就说，你那个坛里的面粉不会短缺，瓶里的油那个面粉不会减少，油里的瓶里的油不会短缺。果然神就一直供应，一直供应，一直供应，让他三个人都得养活。所以我们要仰望这些，就是一定要来靠主，不要靠人。我真的很感谢神，从我开始全时间服侍，我向神求他自己供应我，不要从人那里来的供应。所以我基本上我服侍到现在，我都是自备粮饷的，甚至神还常常给我有余可以供应别人。就是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里面常常团契是在我们家，主日也在我们家，团契有时候二十几个人，甚至有三十几个人。那时候我还神不知道从哪里给我的力量，我还煮给他们吃哦。现在不行了甚至对其他教会，我们的有时候还比较小的教会，我需要的我们都还可以帮助感谢主。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自由，神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不需要看人的脸色。好，我们还是来感谢神，一切都要感谢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凡事担当，感谢神遗忘的痛楚，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何许春天，感谢神萧瑟秋景，感谢神收取我眼泪，感谢神你叹息，感谢神应允我祷告，感谢神颇为垂听，感谢神虽经过风暴，感谢神他是供应，感谢神赐苦也赐甜，感谢神绝望的味，感谢神无比是恩者，感谢神无限悔，感谢神 此路旁玫瑰，感谢神随他有赐，感谢神全家活龙威，感谢神天涯分赐，感谢神奔波或惆怅，感谢神数天平安，感谢神赐明日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阿门，感谢主。主耶稣，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给我们一直仰望的是你。你知道我们的每一天，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主啊，所以我们若是住在你里边的，我们就丝毫都不用担忧，丝毫都不用害怕。主啊，即使我们遇到的看来是不好的，是我们不喜欢的，一定也有你的美意，或者是你给我们有一时的缺乏，可能就是你要我们来经历如何仰望你，看你奇妙的作为，如何神迹的来供应我们。主啊，主啊，让我们不要因一时的缺乏而惊慌害怕，让我们更不要把我们的目标放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上边，好像哦，更想得很远很远，我要怎么逼孩子好好读书，以后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样来想办法来赚钱，甚至有些人是仰望着别人来供给。主啊，主啊，求你把我们当中一切对金钱不对的态度全都拿走，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的仰望你，给你机会来行神迹，如何供应我们。主啊，主啊，你这位丰富的神，这位奇妙的神，就更要传扬在世人当中。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像保罗这样，凡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主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我都能做。主啊，在你里边，我们没有真的缺乏，只有丰盛。主耶稣，主耶稣，也让别人看我们这样，我们不只是要教导别人要这样，我们自己也要这样的活出来。主啊，那些人就跟你真的有一个对的关系。信靠神是这样来信靠的，是要全然的相信，全然的相信，而且你绝不会放下我们不管。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也许像这样的话题我们很少提，很少提。
是
的。主啊，但是你今天既然借着你的话语把这个解开了，就让我们很多在这金钱或者经济方面态度不对，处理不当的，主啊，让我们都回转过来，回转过来，一切都在你里面来处理，一切都是单单的仰望你。我们要耶稣的生命，必须要来仰望耶稣，必须要到耶稣这里来。我们要得我们日常生活的供应，我们也必须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你们当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这一切我都会供应你们。主啊，就是要我们先来要你，先来要得着你， 这是第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要来先得着耶稣，先得着耶稣，我们也要带人先来得着耶稣，主啊，其他的这一切你都会供应，我需要到哪里你就会供应到哪里。哦，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或者你的供应断了，或者是你说不要了，这个事工要结束了，说那我们也就顺服，因为这不是我的事工，是你的事工，你不要做了我就顺服，你要我去做别的我就去做别的，你要把我摆在一边我就安安静静在那里与你独处。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就一切都是你，一切都是你，我们要的就是你，我们服侍的是你，我们要听从的是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我们最注重的也是你喜不喜悦我，你喜不喜悦我。我最怕的就是我得罪了你，你不喜悦我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人怎么说都不要紧。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只要耶稣喜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诗歌，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迫切的心，就是要来学保罗的样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因为保罗里边是你，都是你，他这样活出来其实就是你的生命活着。主啊，我们也要你的生命，要你的生命，你多多的把你自己给我们。赞美主，赞美主。哦，哈利路亚，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主啊，给我们的耳朵，为我们的耳朵行割礼，让我们听到你要我们听到的，不让我们听到不是你要我们听到的。假如我今天有多余的话，你自己也把它删掉，不让大家听到。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把自己交给你，你完全的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每一位，得着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跟你都连上关系。谢谢主，谢谢主。祝福，祝福，祝福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